请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九章。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关十九章。
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
十八节，十九章十八节，在圣经四百四十八页。
这是主对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
这是主借着先知主向先知以利亚所讲的话。
因为以利亚跟神说只剩下我一个人，
因为以利亚跟上帝说只剩我一个人，
神跟他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上帝说不是啦，还有别人，
他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他说总是我在以色列人中间留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
因为脚头未捌跪巴利，伊的嘴未捌金伊。
巴利是那个地方的偶像。
巴利就是迄个所在偶像。
主说他有留下七千人。
主讲伊家己留七千人。
伊利亚说只有他一个人。
伊利亚讲剩我一个人。
主没有说不，我还有三个人。
主不是讲无啦，我阁有三个人。
他说我还有，而且有七千人。
主讲我阁有啦，有人有七千人。
所以今天最好不要有任何一个。小团体他们宣称全世界好像只剩下他们才认识上帝的真道，
所以我们今天世界上无一个小小的团体讲因是干呐纯因家接少的人认捌真道。
如果你遇见一个聚会，他们宣称只有他们，好像神只保留他们走在完全神的道路里面，你不要理他们。
如果你若拄到一群人，伊讲呢因是安尼上帝哈独独。保留因安尼行伫正路的，你卖菜。
连以利亚那个邪恶的亚哈的时代，神就都保留了七千人。
你看像以利亚所存在这个时代亚哈王的时代，哈，你看上帝嘛保留七千人的嘞。
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三章。
能够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
就是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页，马拉基书第三章。
在旧约圣经上尾一页。
十六节到十八节，
十六节到十八节，
十六到十八节，
十六节到十八节。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伊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暗耳空听，而且有纪念册在伊的面前记录遐敬畏耶和华、思念伊的名的人。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万军的耶和华讲：“在我所定着的日子，因要属于我，特别归的我，我要怜悯因，亲像人怜悯服侍家己的子。”
有的版本的圣经在翻译这个特特归我，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的时候，把它翻译成他们是我的宝贝。
这个特别归的我，有的圣经的翻译是翻译讲，因是我的宝贝。
翻得很对，
是翻了真对。
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十八节讲，那时恁要归回，将好人甲歹人、服侍上帝甲无服侍上帝分别出来。
再看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
第二节、第三节。
第二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
但是向恁敬畏我的名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伊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恁要出来丢跳，亲像雕来肥的牛啊！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牛跳？
你有看见迄个四只牛啊在跳？
它真的是用跳的，
真正是用跳的。
你们必见他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顿打歹人，因为他们要做黑乎在你们的脚下。这是在我所定到的日子，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的。
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先知马拉基是在一个很不理想的时代说这些话。
先知 这个马拉基哈，以及是真不容易的时代讲这话。
好像神的百姓，没有多少人认识神，
因为上帝百姓无安怎认拜上帝，
他们对神也没什么大的兴趣，
对上帝嘛无什么兴趣。
可是主说，有一些人不是这样。
但主讲有一挂人不是安尼，
有一些人是敬畏神的人，
有一挂人是敬畏上帝。
这些人他们要彼此谈论，
伊咪彼此谈论。
他们谈论的时候，并不是批评时局。
因在谈论的话，不是在批评时局，
当然也不是说长道短，
也不是公言话。
他们谈论神的事，
因谈论上帝的代
志。这些人将要成为神的宝贝，
这些人要成为上帝的宝贝，
而且将要有神的医治临到他们，
而且有上帝医治要临到他们，
好像公义的日头出现临到他们，
真像公义的日头出现临到上帝百姓。
他们生命要变成活泼，好像圈里的肥犊起来跳跃一样，
因的生命呢，要真活泼，真像迄个调来，迄个肥的牛仔在跳。
我们这段时间给大家讲教会历史。
这段时间我在讲教会历史。
教会历史上，不时的会有一些时期，神的百姓落到荒凉、卑微，或者是不太理想的光景里面。
教会历史上，总是一段时间哈，上帝百姓呢，变作干呢真，
不理想，
真无理想的经营经营。
尤其我们正在讲的进度，我们讲到中世纪。
咱起码在讲到这个中世纪的教会，
差不多在公元500年到1500年左右，这个1000年的时间，我们通常称它为中世纪。
在迄个
主后500年
到1000年的时间，1500年的这段时间，咱叫做中世纪。
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
这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
在那样一个我们在历史上称它为黑暗时代的那个时期，
在历史上人讲伊是黑暗的时代。
像我们刚读的圣经一样，神还是为自己保留7000人。
亲像咱太多啊，读的圣经都是这种时代，上帝为自己保留7000人，
也许更多，
可能更加多。
神还是有一些敬畏他的人，
因为上帝有完得到一挂敬畏伊的人，
也许不是在。所以主流派的教会里面，
有可能这些人并不是在那种主要的那种教会来对，
也许并不出现在基督教论坛报上，
他也不会让人看在报纸上。
许多年前我在一个特会上面，我听见讲员讲到的时候，
几年前有一次特别聚会，我听到那个讲员讲到一件事，
这是一个说英文的讲员，有别人给他翻译，
这个讲完一公英语，所以有别人替伊翻译。
我听见他在讲道中间提到的一个词叫做 “wardensians”， 或者读作 “wardensians”。
这个讲完讲的几个字叫做 “wardensians”。
那个翻译的其实是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一个传道人。
这个翻译的人是新学院毕业的传道人。
他英文很好，中文也很好，翻译的很好。
英语好，中文也好，翻译真好。
可是他听讲员讲到这个字的时候，不知道讲员在说啥。
但是他听到讲完讲这句时，他不知道讲完是在讲啥，
所以他翻不出来，
所以他没办法翻译。
那个讲员就笑一笑，就让他过去。
那个讲完就笑笑让他过去。
那个 Wardensians 这个是教会历史上一群人，我们有时候翻译作瓦勒杜派。
这个 Wardensians 是教会的一群人，我们国语的翻译作瓦勒杜派，
是中世纪少为人所知道的一群圣徒，
是中世纪没什么人知道的一群圣徒。
可是其实像马丁路德在16世纪改教的时候，
这个马丁路德他在16世纪开始改革教会时，
最先表达支持他的工作的人就是瓦勒杜派。
上大声要支持这个马丁路德的工作的人，就是这些瓦勒杜派信徒。
他们被认为是古代的福音派的信徒，
因被认为是古早福音派信徒。
在中世纪的这时候，因为信仰受迫害，
在中世纪因为信仰来受逼迫，
那个时候的教会没有真正的走在上帝的道里面，
因为那时教会没真正走上帝的正路，
他们也不允许一般的信徒读圣经，
也没允准人读圣经，
他们怕信徒读出错误来，
因怕信徒读圣经读不对去。
那个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要从他们了解圣经。
啊，你就变作大家拢爱对因来了解圣经。
那不是上帝的做法。
但这不是上帝的做法。
上帝从来不怕人家读圣经读出错误来。
上帝唔惊人读圣经读唔对去。
他总是知道怎么样使人在神的道上得到建立。
因为上帝有法度给人伫照着上帝的道来得到建立。
可是那个时代的教会，不是这样做的。
但是那时的教会不是这样做。
他们甚至有一个异端裁判所。
他们甚至有一个叫做异端的裁判所，
说要裁判异端，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把真正属神的人也受他们迫害。
他们说他们要裁判这个异端，但其实呢有一些真正属于上帝的人受到他们的逼迫。
而且他们的做法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裁判异端的做法是迫害他们，甚至除他们死刑，有的时候烧在柱子上面。
因公因被在判这个异端的因的做法呢，真唔好。将人处死刑哈，还是将人烧在这个火条啊顶面，讲好人烧死啊呢？
新约圣经主从来没有说我们应该这样子，对待一个有错误教训的人。
圣经上人讲，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态度对待那些错误的教示的人，
最多把他们赶出教会而已。
结果你是把他赶出教会就好。
可是中世纪的教会这样做，
但是中世纪的教会这样做，
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有的一般的人会拿中世纪的教会所做的事情来批评基督教。
所以一直到现在呢，有一些人用中世纪的教会所做的事情来批评教会。
可是那时候的教会，神心目中的教会有可能不是那一批人，
但是那时呢，上帝心里面感觉真正的教会可能不是那些人。
所以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的题目叫做中世纪的真教会。
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讲的题目就是中世纪真正的教会，
其中包括了这些瓦勒杜派，
其中包括这瓦勒杜派这些信徒。
他们因为在信仰上受迫害，所以他们就转到山上去。
因为他们受逼迫，所以他们转到山去山顶住。
就开始的人是一个法国人，
这个开始的人是一个法国人，
所以他的道理也影响了法国，影响了瑞士，影响了意大利北边一个广大的区域。
所以他团的教士当然影响法国、瑞士跟德国
这些
意大利那
些，这些区域刚好有阿尔卑斯山整个山脉经过
这些所在都有那个山叫做 Alps 那个山经过。
所以这些人就瓦勒杜派的信徒就逃到山上躲避这个迫害。
所以这些信徒就走去山顶要闪避这些逼迫。
给你看一个阿尔卑斯山的照片，
我给你看这个 Alps 这个山的像，是做牧师翕的。
这个我想瓦勒杜派 逃去的山不像这个样子了。
我想这个瓦勒杜派信徒所走去的山顶不清楚，
因为这是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
因为这个山是这个 Alps 上高的，
五千多公尺高，
差不多五千
公尺，
公尺
就是比玉山还要高差不多一半，
比台湾的玉山更加高，
就是玉山上面再加半个玉山差不多那么高，
就是玉山顶面阁加半个玉山遐尼高。
确实，这是我照的，
这是我翕的，
表示我有来到这么高，
表示我有来到遐尼高。
可是我想，瓦勒杜派的人大概没有到这么高的地方。
但是我想，这些瓦勒杜派的信徒无走遐尼高去，
就是他们逃到这里，在那里生活。
但是因走去山顶生活，
他们奉行圣经的真理，
因尊敬圣经的真理。
他们受过许多的苦难，
因受最最苦难。
他们一直的持守，一直到今天。
但是因一直持守真理，一直到现在。
八百多年来，这一群信徒仍然生活在欧洲这些地方。
所以八百年以来，哈，这些信徒犹原生活在欧洲这个所在。
他们是中世纪隐藏的教会之一。
因是中世纪温巴的一个真教会。
就像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主为自己保留了七千人。
所以今天他大概圣经讲，上帝为自己保留七千人。
就像刚刚我们读到，在一个黑暗不敬畏神的时代，神还是保留有一些敬畏他的人。
这个亲像主啊，伊伫一个黑暗无敬畏上帝时代呢，伊犹原保留一挂敬畏上帝的人。
我很想跟你多讲一点瓦勒杜派的故事。
我实在真唔忙跟你讲一挂这个瓦勒杜派的故事。
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太多他们的资料，除非我要编。
但是我不哈多，因为咱现在无真侪因的资料哈，我不哈多你家己去编。
因为我们今天对于瓦勒杜派的资料，几乎都是来自当时逼迫他们的人留下的文献。
因为咱对因的基本是对下逼迫因的修德留落来资料。
他们想要定罪他们，铲除他们，所做的一些报告。
因为着要定罪因哈，特别因所做的报告。
他们大概没有想到，正因为这些报告，对今天的教会而言，那是一个伟大的见证。
我想，因想未到这些报告，对咱今天的教会来讲，是一个真伟大的见证。
述说当年有一群基督徒，怎么样为了真道、为了信仰、为了教导圣经、为了过一种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而冒生命危险的故事。
讲到呢，当年呢，有一群基督徒，因为着信仰，为着驾驶圣经，过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因冒生命的危险的故事。
瓦勒杜派这个名称，可能就是源自法国一个有钱的商人，他叫做 Waldo。
瓦勒杜派这个名哈，可能就是因为开始的是一个法国的真好家人，叫做 Wald。
的出生的城市，今天我们也都知道法国的里昂。
他出生在这个法国的里昂这个地方。
他在十二世纪中叶的时候，他做了三项生命中的决定。
他在这个
十二世纪，
十二世纪左右呢，做三项的决定。
第一，他委托人，委托一些有学问的人，把圣经里面有一些像福音书。或者一些圣经其他的经卷，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伊拜托一挂有学问的人，将圣经的福音书甲其他的一挂圣经拢翻译做呢人看的有的迄种语言。
那个时代有很多人，他们的母语并没有圣经的译本，
因为迄些人因无家己看的吧的迄种圣经。
那时候的圣经被教会所认定的圣经，几乎都是拉丁文。
因为教会认定的圣经是拉丁文，
多半的人并不懂拉丁文，
但是大部分的人并不认识这个拉丁文。
这位弟兄他请人把一部分的经卷翻译成他们的语言，
所以
尤其是法语吧。
这个兄弟他可能是从福音书跟一些 经文的翻译做法文，法国的文字。
他也把像奥古斯丁、耶罗米这些教父的著作也翻译出来。
他也将一些教父奥古斯丁跟耶罗米这些人的书用拉丁文翻译做人看会捌的言语。
这当然是触犯当时的教会的一件事。
当然教会真不欢喜。
第二点，他决定在街市上传福音。
第二就是他决定在街路传福音。
就在今天好像很普通的事，
今天我们说这真普通
那我们有野外布道、街头布道，
所以你看我们都去那个公园还是去街路去传福音。
可是那个时代除了教会认可的 神职人员，没有人能够讲到的。
但是那时的教会只有教会所认定的那些教会的神职人员可以传福音，别人不可以。
可是这位弟兄本着圣经的教导，他决定这样做。
这个兄弟呢，他根据圣经这样去做，
也有别人跟随他，
然后别人跟随他，
包括女人，
有男人也跟随他。
就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了不起的事。
你知道在那个时代男人这样做是真了不起的。
所以如果你是姐妹，也很看重姐妹们在神面前的地位，你都应该认识瓦勒杜派。
所以如果你若是姐妹，你认识这个姐妹地位，你应该认识这个瓦勒杜派。
当然他们遇见教会的拦阻，
当然他们遇到教会的拦阻，
就是他们相信他们在这一方面需要顺从神不顺从人。
但是他们觉得他们需要顺从上帝不是顺从人，
因为神吩咐门徒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因为上帝吩咐门徒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第三件事，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做一个决定，
他决心放下他的事业，赚钱的事业，
他将他赚钱的事业放下，
而且把他的财物分给人，
将他的东西分给别人，
专心的传道，
专心来传道。
有人认为他有可能是受 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跟那个少年官的那个故事的影响。
有人感觉可能是读到主耶稣对那个少年的官说的这个故事来影响。
也有的人说也许他受一首诗歌的影响。
有人说可能他受一首诗的影响。
无论怎么样，因着这些事，他后来被教会革除教籍。
不管啊，因为这些事情教会全给赶出去。
Excommunication 就是教会不承认他们属于教会，
教会没有承认说他们是属于教会的人，
而且他被逐出里昂，
而且将他对他所带的那个都市里昂给赶出去。
但是他所带动的穷人运动在就散播开来，没有止息，一直到今天。
但是他所开始这个善恰人的运动呢，继续下去一直到现在。
瓦勒都派虽然他们不同意教会一些事情，
这个瓦勒都派他们不同意教会一些事情，
因为他们想要活出耶稣话语的真实来，
他们要活出基督话语的真实，
所以他们反对基督徒的战争，像十字军东征，
所以他们反对基督徒的战争十字军，
他们也反对那些异端裁判所所实行那种好像是合法的暴力，
他们也反对这个异端裁判所他们所实行那种合法的那种强迫的刑罚。
他们照主在登山宝训的教训，他们不起誓，就是不发誓，
他们照主的教示，他们不要咒诅。
在那个时代，那是很普遍的，就是说诅咒的话或者是因为常常发誓会跟诅咒的话连接在一起。
那个时代人说咒诅是咒诅的话都很普遍，
可是因为他们这样，所以教会跟政府都看他们是危险分子。
但是因为他们坚持这些事，所以教会跟政府都感觉他是很危险的人。
其实他们只是这样子照着神的话这样教导，他们从来不强烈的批评罗马的教会。
他们不过是照圣经的话去做，他们不很大声的批评教会。
我觉得在教会历史上那些神的真门徒，他们也常常都是这样。
在教会的思想，那些真正主的门徒，真正的门徒都是这样做。
如果你真的查考圣经，你就发现使徒们都是这样的。
使徒也是这样，
他们不会轻易的跟人对立，
因为随便跟人做对立，
他们不会因为那些人的看法他们不同意就跟人对立，
他们不会因为那些人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我就跟他做对立。
他们讲自己所了解的神的道，
他们就是一直传人自己所了解的上帝道，
并不轻易的去批评攻击别人，
他们不会去批评别人攻击别人。
甚至保罗连外邦的偶像他都不批评的，
你看保罗参外邦人的偶像他都不批评。
这些我觉得我们今天都应该要继续的留意这些事。
那现在也要注意这种事情。
瓦勒都派的信徒知道教会如果世俗化就会失去神的大能，
这个瓦勒都派信徒知道说教会如果世俗化会失去上帝的大能力。
他们认为教会的被盗是起自君士坦丁接受的基督教，使基督教变成国教。
他们感觉教会为被禁道是对这个君士坦丁他开始接受基督教，让他变成国家的教，以后才变成的。
就是我们讲过的，因为这样所以教会就掺杂进许多世俗的东西。
这是我们已经说过，因为教会就因为这样有一些世俗的事情都让人掺掺
进去。无论什么原因，教会都有这个危机，有可能会掺杂进世俗的东西，是我们一直要小心的。
无论什么原因，教会都有可能跟世俗人人参参，我们都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
所以瓦勒都派的信徒他们的目标是想要更好的回到初代使徒们的信仰中。
所以这个瓦勒都派的信徒他们的目标是要可以恢复使徒的信用。
他们在山上存活了好几百年，
所以他们在山上住了差不多几百年，
一代传一代，
一代传一代。
后来在十四到十五世纪的时候，他们听说一个波西米亚的传道人兴起来。
到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就因听见讲有一个波西米亚传道人哈兴起呀，
那就是差不多今天捷克那个地方，
就差不多咱现在捷克这个所在，
离瑞士这些地方都很近，
真挖滚水疏。
捷克、匈牙利都跟瑞士有，捷克有没有跟瑞士、奥地利有交界的地方？
一个水书哈，匈牙利、奥地利家的所在拢有接近的这个所在，
叫做捷克。捷克的传道人叫做 John Huss， 就是约翰胡斯。
这个传道人叫做 John Huss。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
约翰。
瓦勒杜派人就起来跟随他。
所以这瓦勒杜派信徒的军队，这个约翰的这个传道人。
当然，那没办法，持续太久，因为 John Huss 没有多久就被迫害，烧在火星柱上。
但这个约翰这个团队人没了，故都红逼逼烧在这个火条顶面，所以瓦勒杜派就无军队对象啊。
到了17世纪1650年左右，那时候英国是由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执政的时候，共和时期。
17世纪哈，英国是这个 Oliver Cromwell 这个人呢在管理。
那是英国短短的一段时间的共和时期，就是君王被废掉，短期被废掉。
就是英国有短短一段时间没君王，所以给他管理。
那个是一个清教徒很兴旺的一个时期。
那个时间，那个清教徒哈真兴旺的教会。
克伦威尔在英国执政的时候，
这个 Cromwell 在管理英国的时候，
他听见一个消息说，法国的军队正在屠杀瓦勒杜派的信徒。
他听到这个消息，说这个法国的军队在杀那个瓦勒杜派的信徒。
你知道法国一直维持是天主教的国家，
因为法国是天主教的国家。
他们在改教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服从宗教的改革，
所以他没有参加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
也许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后来他们需要经历很残酷很悲哀的法国大革命，才从贵族的封建时期走出来。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后来经历到很凄惨的这个法国的大革命，才有办法对那种君王那种贵族的共管理那种制度会这样出来。
我们想到自由，很容易想到法国。
咱呐想到自由，真容易想到法国。
其实这个国家在这一方面有一点，走极端，物极必反呢。
其实，伫这个国家呢，伊行了上极端呐。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是很保守的，一旦经过革命，就跑向另外一种自由，也是过分的自由。
因本来是真保守的一个国家。但是经过这个革命以后呢，变成像过分的自由。
那当然不是神真实的自由。
当然，这不是上帝真正的自由。
当英国人听见法国在屠杀瓦勒杜派的时候，他们都很惊吓。
英国人听到法国军队在杀这瓦勒杜派信徒，真着惊。
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一些神的儿女晓得这一派人，他们是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
因为那时候一块上帝的家里已经知道说，这些信徒是真正走在上帝道理的人。
所以当时英国的教会许多牧师都谴责这一项罪行。
所以那时候很多英国教会的牧师呢，都在责备这个罪行。
他们称瓦勒杜派的信徒是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是彼得的话。
这些瓦勒杜派的信徒是跟我们同齐得到很宝贵的信心的人，这是彼得所说的话。
Cromwell 也筹款记住瓦勒杜派，
所以这个 Cromwell 无关哈，要收一寡钱要来帮助这些瓦勒杜派的信徒。
他写信给欧洲各国的领袖，希望他们一起给法国压力。
伊嘛写批予欧洲各国的领袖哈，叫因大家做伙写批予这个法国的领袖。
我们可以顺便提到，他的信件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写的，
而且呢，写这个批的人是一个真有名的人，在英国的人写的。
写那本有名的史诗《Paradise Lost》，就是《失乐园》的 John Milton，
就是写一个真有名的诗哈，就叫做《失去乐园》的这个John Milton， 嘛是一个叫做约翰的人。
这个 John Milton 在写《失乐园》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失明。
这个约翰伊在写。失去老红，这个失修失行的伊目睭已经无看见。
可能他从年轻就视力很差。
伊对少年时目睭无好。
弱视的。
可能看袂真清楚。
那时候他已经成为视障的人。
所以那时已经目睭完全无看见，
就是他写了那个伟大的书《失乐园》，
但是写一本真有名的册就叫做《失去了》。嗯，
那时候 John Milton 正在做 Cromwell 的秘书，所以那些信都他写的。
而且呢，伊是 Cromwell 的秘书，所以伊专门写遐个批。
最后终于法国同意，停止屠杀瓦勒杜派的信徒。
所以后来这个法国才同意说不要再抬这些瓦勒杜派的信徒，
这些瓦勒杜的信徒他们是一个神的真实的儿女，在那一个世代里面他们忠于圣经的教训，而且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坚守到底的一个感人的故事。
所以瓦勒杜派这些信徒他是上帝真正的子女，他对圣经很忠心，而且活出这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宽心，跟修告对哈，因为真侪告诉真感动人。
有人称他们是阿尔卑斯山的真以色列人。
有人讲，因是阿尔卑斯山真正以色列人。
他们不愿意在信仰上妥协。
因不爱的信用随便。
他们一直到今天有八百多年之久，持守他们的信仰。
所以伊哩到现在有八百年之久，因持守因的信用。
在宗教改革之前，有人称一些影响了宗教改革的人叫做改教的晨星。
在这个宗教的改革以前呢，有人称一些人叫做宗教改革的启明星。
如果你早上够早起的话，有的时候你天还没有亮，有一些季节你可以在东边的天空看见一颗明亮的星，我们称它为晨星。
有时你早起呢，较早起来哈。有当时伫这个东边的所在，你会当看见迄个光光的启明星。
最近我没有那么早起来，所以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晨星。
最近我无遐尼早起来，所以我唔知影最近是唔是有这个启明星。
我在的地方也看不到东方，就是。
不过我所在，所有伫的所在嘛，无看到，无法度看到东边啦。
我们这栋建筑东方在那边啊，我睡在这边，所以看不到。
因为东边那边我困底下再嘛看无啦。
那颗星在太阳逐渐出来以后，它就会消失了。
因为这个星伫日头出来以后，你都看无啊。
它走在太阳的前面，
因为伊家的
太阳升起来，它也跟着升起来，
升，所以伊是对日头升起来。
太阳亮起来以后，其实它还在，只是看不见而已。
日头出来以后，因为日头上光，所以伊都看无啊。
我们台湾人称那个叫做启明星。
咱台湾人讲伊是启明星，
就是把太阳带出来的领路的星。
伊是引出日头出来的星。
圣经用这个来讲到一个盼望。
圣经用这个启明星讲到盼望。
所以把改教之前影响改教的，有一些人称它为改教的晨星。
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前呢，将一挂人称作是这个宗教改革的启明星。
待会儿我们要提到其中的两位，就是威克里夫跟约翰胡斯。
其中两个人是威克里夫加这个他都要讲的这个 John Huss。
待会儿我们要提到他们。
但另外讲到因。
可是其实瓦勒杜派也是他们在中世纪点起了福音的真光的火炬。
其实呢，这个瓦勒杜派嘛是算是启明星，因为伫中世纪哈，因为着福音的真理的光哈，将这个火条加压起来。
所以有时候教会历史学家称他们为是更正教之前的更正教。
所以有当时教会历史家讲，因是更正教以前的更正教。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基督教，上一次我们提
到。是基督教。
他们是教会中的小群，
他们是教会小小一群人。
事实上中世纪有许多这样的团体，
事实上中世纪有很多这种的团体。
对我们今天而言，借着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思想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他们就着他们告诉我们的思想一件很要紧的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很注意事物的表面，
人都注意事情的表面。
我们一定要常常有一个习惯，要从事物的表象之下去探索那些真实的事物。
但是我们应该判过这个表面去较深的里面去认识真实的事情。
我在这个教会非常热心的，非常诚恳的，也非常积极的想要训练弟兄姊妹学习这样一个习惯。
我在教会就是很热心很积极在训练兄弟姐妹有这种的习惯，
就是越过事物的表面看事情，
不能只看事情的表面，要看得较深。
我们天生很容易从事物表面看事情，
因为我们人天生就是爱对表面来看。
碰见一个 讲话很客气、很有礼貌的人，我们就很信任他。
你遇到一个人，他说话很客气、很有礼貌，哦，我们就很信任他。
有时候甚至一个人穿着比较光鲜亮丽、比较漂亮，我们就比较信任他。
还是一个人穿了比较漂亮，我们就比较信任他。
甚至他长得比较帅、比较漂亮，我们也比较会信任他。
还是他生了比较烟道、比较漂亮，我们就比较信任他。
这是我们从小就会的事。
这是人自小就会这样。
儿童行为学家去测验发现，有的小孩子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对看起来比较漂亮的人有比较正面的反应。
有一些这个研究孩子的那个有学问的人，他们看到那很小的孩子，他们对那种比较漂亮的生就比较漂亮的人比较有反应。
我们也都从尤其今天有媒体，我们从媒体来认识什么是伟大。
咱现在有电视啦、电影这些东西，咱也是用这些东西来认识什么叫做伟大。
所以那些比较会出现在媒体上，无论报纸啊、电视上的，我们就会觉得比较不一样。
所以咱感觉讲，哦，那个出现的报纸啦、电视的人，一定是较特别不同款。
或者说，在外面遇见有一些人，其实我认识他们许多年了。
有当时我在外面认识一家人，我认识了几十年。
可他们碰到我说要跟我照一张相，
因对着我讲，我要跟你翕一张相。
他们说能看见在荧幕上出现的人，亲自看到他们，我很兴奋。
伊讲哦，我感觉一旦看到一个出现伫电视的人，哦，我感觉呢真欢喜啊呢。
好奇怪，他们以前认识我的时候，我也是那样的人。
真奇怪，伊以前都认白我，我无变呐。
我并没有成仙呢。
我无变成神仙呐。
不是奇怪，我们会这样。
但是人就是安尼，
就是媒体给人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种电视、电影，给人真大的影响。
瓦德杜佩的这个故事，至少要提醒我们一件事。
所以，这个瓦德杜佩信徒的故事，要提醒咱一件事：
要从事物的表象之外，往里面看看一些真实的事物。
唔通看表面，爱看较深、较真实的代志。
我们待会也会提到一个中世纪的圣徒叫约翰陶勒 John Toller。
等下我也说到一个中世纪的圣徒叫做 John Toller。
他有一些话讲的蛮有意思的。
他说一句话真有意思。
我先讲一句话，对我们打瞌睡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先说一件事，让我们在度过的人得到安慰。
如果你旁边人打瞌睡，叫醒他，叫他听我讲这一句话。
你看你旁边有人度过，你敢叫醒，叫他来听我说的这句话、哦、
听完这句话再睡没关系。
叫他听了再去睡。
他说，美好的梦想即使不时的被瞌睡打断，仍然比许多外在的宗教活动有益处。
伊讲呢，有当时我咧，思想这个圣经哈，但是不时也度孤去啦哈。但这种情形，有缘比搁较侪，干那外面那种宗教的活动搁较有好处。
你懂吗？我再讲一遍，如果你常常留意默想，有美好的默想，即使不时的会被打瞌睡所中断，也比从事许多很热心的从事许多外面的宗教活动好。
如果你常常有这种思想、这个圣经的习惯，但是呢，你也因为度过哈，咋无个继续来思想，但是你愿意思想圣经，比外面那种表面的宗教的活动，搁较有好处。
约翰·陶勒差不多活在跟瓦勒杜兴起来之后不久的同一个时代的人。
因为这个 John Toller 是跟这个瓦勒杜派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兴起的人。
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风格找到合适的时间，或者白天或者夜间，沉入自己的深处。
他说每一个人都要照自己的方式、哦、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哦、看是、日时还是暗时、哦、深深入去自己心内真深的所在。
常常把你自己全然弃绝给神，
完全将你自己交给上帝，
进入你心灵中的隐秘处，隐藏于其中，
进入你心灵来对那个温暖的所在，秘密来对。
然后他这样讲，
然后你讲，
神以他的智慧来决定，只赏报他自己所做的工作。
上帝是用伊自己的智慧来决定，伊干那要报答上述伊自己所做的工作。
他的意思是说，在神的国里面， 只有神自己的工作会得着冠冕。
就是你伫上帝国度内底，只有上帝家己做的工作，你会当得到冠冕。
意思说你做的一切工作里面有多少是神做的工作？
意思是讲，到底你所做的工作有偌济是真正在做上帝的工作？
他说，在我们心灵最亲近、最隐藏、最内在的地方，神总是亲自、活泼的、积极的、很实在的彰显他的同在。
在我们心灵来对上温暖、上亲近那个所在，上帝总是亲自活泼，真积极、真实在的彰显他的同在。
一定要学会在你里面找到神，
所以你要在内底去找到上帝。
他说在那里灵魂靠着恩典会拥有神很自然就拥有的一切。
灵魂呢，他靠着恩典可以得到上帝所有的一切。
神拥有一切是很自然有的，可是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来拥有。
你知道上帝他有一切是真自然的，自然的，我们要得到上帝一切是靠着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借着瓦勒杜派的故事，我们学会不要用大场面来认识价值、认识伟大。
所以咱就得这个瓦勒杜派信徒的代志哈，咱来学习讲，唔通用这个大场面来认识什么是有价值的。
想办法找到真实合神心意的道路跟侍奉。
你爱去找到真正合上帝心意的道路跟服侍。
当然不是说你标新立异跟人家不一样就是对的，
当然不是说你都跟别人不同样就是对，
乃是要回到圣经的根基，
乃是要根据圣经。
你看像本人约翰就活在17世纪一个很多人不认识神的时代。
你看这个 John Bunyan 就活在一个人都不认识上帝的时代，
可是他走在街市上的时候，
但是他走在街上的时候，
他听见有几个妇女在那里讲话。
他听见有一些男人在那里说话。
你在市场听见几个妇女在讲话，你想他们会谈什么？
你如果去菜市场听到一些男人在说话，你想你会听见什么话？
东家长西家短比较可能，
可能是在说英话。
他听见他们不是，
但是他听见不是，
他们在谈论神的事，
他们在说到上帝的事。
他后来自己告诉人说，他看到他们的脸好像是从天堂来的。
他说他们看到这些男人的面亲像是天顶来的人。
这件事使他很想要更多的寻求神，
就是因为这样他想要更多认识上帝。
后来他打听到他们去的教会，
后来
他就去参加。
他知道说这些男人是又一间教会，他就要去。
那个是离他家要走路要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的地方，
所以他走一两点钟的路叫他都去到教会。
其实本人约翰如果是你家隔壁的人，你一定拿他当见解的。
其实呢，如果这个装扮也是住在你的隔壁，可能你就会用他的礼来敬拜别人。
他嘴巴特别坏，
因为呢，他的嘴很坏。
当地有一个女人是大家被认为很坏的一个女人，
他那个所在也有一个人感觉很坏的男人，
他连他听见本人约翰讲的话都会发抖。
参这个坏男人听见这个John Bunyan所说的话，他这样屁屁错。
可是这个人他的那些表现，其实在他里面，因为他渴慕一些真实的东西。
虽然他嘴这么坏，但是其实他心里很心神那种真实的事情。
后来他有一段时间每一个礼拜走两个小时的路去另外一个地方聚会。
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每礼拜走两点钟的路去聚会。
后来神建立他，
所以上帝建立
以后，他不但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写的《天路历程》就叫许多的人得到祝福。
他是后来讲最真好的牧师，而且他写了一本书《天路的历程》，叫做很多人得到帮助。
我要讲几个改教成新，
我要讲几个这个宗教改革的刻名词。
当时影响马丁路德或者约翰加尔文这些改教家的人，
当时呢影响马丁路德跟一些改革宗教的人，
包括圣奥古斯丁、圣伯纳多，这个是我们提过的。
包含这个圣奥古斯丁和圣伯纳， 啊，这我已经讲过了，
也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威克里夫跟约翰胡斯，
啊，嘛包括这个威克里夫、John Huss 这些人，
但是也包括一些比较不那么广泛被知道的人。
而且嘛，是有一挂人，因是人较无认捌的。
教会历史学家很清楚的说，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他们常常读像我刚刚提的约翰陶勒的书。
教会历史加工哈，这个马丁路德，跟这个John
Calvin，
伊拢是读这个John Taylor 这个人的册，
他们也会读 Thomas A. Kempis， 就是写那个效法基督的，读他的东西。
伊买读下这个效法基督迄个金笔书的册，
这些人是被称为奥秘派的。
这些人人拢称因是奥秘派。
我们今天稍微提到这些人，
咱今天要来讲这些人。
我们先提到 John Wycliffe 约翰威克里夫。
我想来攻击的 John Wycliffe 这个人。
我想，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属灵人，最好你取名字叫做约翰。
如果你能望讲做一个属灵的人，你也使好名叫做约翰。
教会历史上很多属灵人都叫约翰，
因为教会历史上真多属灵的人拢叫做约翰。
金口约翰 John Chrysostom， 约翰威克里夫，约翰胡斯，约翰本人约翰，
哇哦，约翰陶勒，
约翰陶勒。还有卫斯理约翰，
教会真多属灵人拢叫做约翰，
好像有不少属灵人叫 William，
嘛有真多属灵人叫做 William。
你不够属灵，可能名字取错了。
你不够属灵，可能你名号不对去。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我是在跟你滚球了。
威克里夫生活在14世纪，
这个 John Wycliffe 活在14世纪，
他出身贵族。
一是贵族出身，
他是牛津大学的最杰出的教授之一。
一是英国这个 Oxford 这间大学哈，上出名的一个
教授。那个时代牛津大学也是当时欧洲最杰出的大学。
那个时代，这个 Oxford 嘛是澳洲上好的大学。
可是他并不是自己生活在高层社会上。
但是伊的生活无过迄种真悬迄种生活。
那牛津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几百年来都是训练那些将来要在高层社会的人。
你知影这个 Oxford 这间大学哈，几百年来已经到现在，拢是训练迄种将来要出伫迄个真悬迄种社会地位的人哈。
可是威克里夫更多的接触的是贫穷的一般百姓。
但这个威克里夫伊是接受遐真善假一般的百姓。
他游行在乡间教导一般的市民关于圣经的道理。
伊就是去庄稼所在去教世人去传道。
他在1381年到1384年把圣经翻译成英文。
伊伫即个1381年到1384年，将圣经翻译做英文的圣经。
那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本圣经被翻成英文，这是他的译本。
第一拜，哈，圣经对头到尾，甲翻译做英语。
当然，他一定会受教会迫害。
当年教会的逼迫伊。
曾经有一个教皇以异端之名发过5次的敕令，要逮捕他。
有一个教皇哦。500次发出讲伊是异端这个名定罪伊。
英国的教会3次审讯他。
英国的教会3次个审问。
曾经有两位教皇、两位教宗召他去罗马。
两位教宗呢调伊去罗马。
可是威克里夫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他也没有下过监牢。
但是这个威克里夫伊从来无去罗马嘛，唔捌落监噶。
主的时候还没有到主，一直保守他。
因为主的时阵阿未到主就保守伊。
他也从来没有被革除教籍。他活着的时候，
伊活着时嘛，将来唔把红赶出教会。
哎，他安养天年，他最后在一个弥撒当中，他中风去世。
伊活到真老尾，伊是伫去做礼拜时阵中风过身去。
不过他死后30年被鞭尸，
但是死后30年，伊的尸体红挖出来个拍。
当他们正在审讯约翰胡斯的时候。
因在新蒙这个 John Huss 的时阵
，Council of Constance 就是康斯坦斯会议上，他被定为异端。
在这个会议定罪说他也是异端，
后来教皇下令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焚烧他的尸骨，
所以那个教宗就下命令将威克利夫的尸体给挖出来烧，
然后撒在河里面，
然后呢将他的骨灰压在那个河里面。
我们听见这些都应该说阿们，
我们听见这些都说阿们，
因为他所做的神的道会像那河流一样会传播到各地去，
因为他所传的道就亲像这个河同样会将这些道理都传出去。
他死后差不多150年，
他死了150年，
当马丁路德站在沃姆斯会议上面受审讯的时候，
这个马丁路德也站在这个沃姆斯的会议受审判，
他们控诉他的其中一个罪名就是他使威克里夫跟约翰胡斯的教训复活，
人定罪这个马丁路德说你和这个威克里夫跟哈斯John哈斯的教训和国外，
这样你会知道威克里夫对于改教的影响，
所以你就会明白威克里夫对这个宗教改革的影响。
这人讲过一些有名的话，
这人说过一些很有名的话，
他说我相信至终真理会得胜，
他说我相信上路尾真理一定会得胜，
很简单的话，
很简单的话，
跟我讲一遍，我相信真理至终会得胜，
我相信真理最后会得胜，
所以你不要去跟人家对立，
所以你不能跟人别人最对立。
他说山越高峰越强，
他说山越高峰就越强，
这样越高尚的生活就会越多遇见仇敌的试探，
所以呢越高尚的生活越会遇到受到大的试探。
他还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也说过一个很有名的话，一句话
今天多半的人知道那是林肯讲的话，
今天很多人抓住是这个美国的总统林肯说的话，
就是他在林肯之前差不多600年就讲过这个话，
其实这个威克里夫在林肯以前600年就说这句话，
圣经会带出一个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的政府，就是圣经会带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他说圣经会引出自己的百姓有百姓治理百姓有享受的政府。
你们知道那是林肯在那个有名的盖茨堡演说里面讲的话，
你知道这句话是林肯在这个Gatsby 是这个演讲演里面说的话。
我提过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有一个有名的讲员先讲了2个小时，
我把讲过这个故事，在这个聚会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他先说2点钟，
然后他们请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林肯上台讲话，
然后他们就请美国的总统林肯来讲话，
那时候一定有照相机，
那时有摄像机，
那个照相师赶快整理一下他的相机，想要给林肯拍一张好的照片，
所以那个摄像的人想要整理他的那个摄像机来照林肯这个人，
他还没有整理好的时候林肯已经讲完了，
但是还没整理好林肯已经说了
他只讲2分钟多就下台了，
因为他只说2分钟多的话
就是今天许多美国的小孩从小都要背他那个演说，
但是很多美国的孩子都要背他的那个讲演的话。
其实那个最初这一句话民有民治民享是在西元前400年一个希腊的一个将军讲的话，
其实他对我说的这句话呢是一个希腊的这个将军开始说出来的话，
不过他那时候讲的民不是指一般百姓，是指那些奴隶主，是那些贵族，
但是他所说的人民不是说到一般人，是说到奴隶
的主人，
奴隶的主人，
因为奴隶不算人民
因为奴隶不算人是东西，
可是之后真的把它用在百姓身上的第一个人就是威克里夫，
但是后来威克里夫用一句话用在那个一般的百姓的身上，
后来19世纪美国另外一个总统叫门罗，还有另外一些人也用过这个词，
在高世纪美国有另外一个总统叫做门罗，还有一些人也用这句话出来，
直到林肯在盖茨堡演说里面提到他才使这句话永垂不朽，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林肯的讲演和这句话人民有人民地理人民享受这句话有名起来。
你会不会对我讲这些东西很没兴趣？
你感觉我讲的有意思不？
我建议你要 有一点兴趣，好不好？
我唔忙，你有兴趣？
对这些有兴趣，你的生命会丰富一点。
因为你若对这有兴趣，你的生命会较丰富。
你无论到哪里，你都会觉得什么这世界到处都蛮有趣味的。
不管你行去到位，你拢感觉这个世界蛮有真有趣味。
而且你年纪大的时候，不会望着门口远远的地方在那里发呆。
而且呢，你去大巡别人公公坐伫门口咧看外口。
威克里夫翻译圣经为英文。
这个威克里夫将圣经翻译做英文的圣经，
影响后来许多的人陆续翻译圣经。
所以影响真侪人，伊嘛开始翻译圣经。
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1522年，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
马丁路德一改革宗教时，伫1522年呢，将圣经翻译做德文的圣经，
用很快的速度翻译，
伊翻译真紧。
可是他的译文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德语圣经，的很重要的根基。
但是伊的翻译呢，一直到今仔日犹原是这个德文的圣经真要紧的根基，
而且激发了他的北边丹麦、瑞典、冰岛、挪威这些地方、芬兰这些。语言也都把圣经翻译成他们的语言，
而且嘛，鼓励迄种较北部的丹麦啦、瑞典啦、冰岛哈、芬兰，语言诶，圣经翻译出来。
北欧的国家是受马丁路德改教影响最多的国家，
因为在欧洲北部的所在是受这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上深
的
影响。
波罗的海这几个国家跟德国都是主要的路德宗，就是信义宗的国家。
所以现在这路德。中的这个基督教哈教会真多都是伫这个欧洲的北边，
而且北欧的国家对宣教特别有负担，
而且这个欧洲北边这些国家对宣教特别的负担。
台湾有好几个基督教医院是由挪威啦或者这些的差会来，所以他们原来都有信义宗的背景。
台湾有一挂基督教开始的人拢是在欧洲北边来宣教书。
丁道尔。也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在1526年。
听到这个人嘛，将圣经翻译做英语的圣经，在1526年。
后来他为了这个殉道，
但是后来为着安尼一死，
我们讲过他死前做了一个祷告。
咱讲过一死前有一个祈祷，
求主打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求主打开英国国王的目睭。
主垂听他的祷告，
主听他的祈祷。
他死后2年，英国开始改教。
一死后2年，英国。宗教改革开始。
后来在1576年，英国发行另外一本圣经，叫《日内瓦圣经》。
在1576年，英国各出一本圣经，叫做《日内瓦圣经》。
不是瑞士文的圣经，是英文圣经。
这是英语的圣经。
它是最先加上我们今天第几节、第几节结束的英文圣经。
这本圣经是第一本哈，像咱现在圣经有十安尼。
那时候印刷术已经发明了一段时间。
那时已经有这个。印刷的技术，
你知道印刷术发明印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
所以这个印刷术发明以后所印的第一本册就是圣经。
1455还是1456年？
不知道是1455年还是1456年。
那本圣经叫做那个发明叫 Gutenberg， 对不对？古腾堡。
那本圣经是发明这个印刷术的人叫做 Gutenberg。
你听过 Gutenberg 对不对 ？Hello。古腾堡听过没有？发明活字印刷术的，那个时候最初印的那几本圣经都印刷很精美的圣经，分别存在今天几个大的一些博物馆。
那时出的那真大本真水的圣经，现在放在一挂国家的博物馆来。对，
我跟我的妻子在许多年前在 Washington D.C. 的国会图书馆里面看过其中一本。
今天几十年前哈，我伫这个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内底看过一本。
1611年，英国发行一本英文的译本，叫做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雅各王版本。
1611年呢，就是发行真有名这个 King James 的这个英语的圣经。
这本圣经流行在英文的世界300多年。
这本圣经流行伫这个英语的世界300年。
当然，现在的英文跟那时候有一点改变。
当然现在英语跟那些英语有小夸改变，
那时候英文的写法我们现在都看不懂，
那些英语一些写法我们现在看不懂。
这本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是由英国国王雅各王一世，就是 James 一世的詹姆士一世 所下令翻译的。
这本英译圣经是英国国王雅各一世下令去翻译的，
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Authorized Version， 就是钦定本。
所以有另外一个名叫做 Authorized Version，
简写叫 AV。
AV，
或者刚刚我讲的叫 KJV， 你看到这个就是指这个版本。
你若看到这一支 KJV AV， 就是这本圣经。
再过一百多年，英国有一个弟兄叫克里威廉。
过过一百年以后，英国一个兄弟叫做克里威廉，
他是一个鞋匠，
伊是一个做鞋的人。
他受清晨道夫的影响，前往印度宣教。
伊受这个清晨道夫影响去印度宣教，
后来被称为印度。被称为近代的宣教之父，
有人称作近代宣教之父。
他一个人就把圣经翻译成差不多20种印度的语言。
一个人将圣经翻译成20种的用印度的言语。
我那个不能跟马丁路德的译本相比。
当然在，无法度跟马丁路德所翻译的来做比较，
因为他那个语言有点拙劣。
因为遐的言语较粗啊呢。
可是你不要忘记，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鞋匠。
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没学问的，做鞋的人。
而且他一个人翻译了20几种语言。
你像一个人翻译做20多种的印度的方言。
你也不要批评他的译本不够水准。
我们也不批评他的翻译不够水准。
对你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我想他们充满了感激的。
我想对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真感激他所做。
在印度那样的地方，能够有他们的方言的圣经。
因为在印度那种所在，有很多读自己的方言的语言的这个圣经，
随着宣教是更多的被差派到各地去。
后来呢，宣教士愈来愈多，让上帝派去世界各位。
全世界圣经的译本就越来越多。
所以世界上这个圣经的翻译就愈来愈多种。
在主后1800年之前，
你主后1800年以前。
你如果不知道那什么年代，就差不多拿破仑的时代，或者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之前，
就是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以前，
全世界只有67种语言的圣经译本，
全世界只有67种的语言的圣经的翻译，
多半都是西方的国家，
都是西方的国家翻的。
从1800到1830，增加了40种圣经的译本。
对1800年到1830年，增加40种的翻译。
那整个19世纪，就是1800到1900，一共增加了456种圣经译本。
到19世纪，已经增加456种的原译的圣经。
20世纪的前50年，增加了520种圣经译本。
20世纪前50年，增加520种的圣经的翻译。
光1950年到1975年的25年，就增加了差不多600种的圣经译本。
1950年到1975年，增加600种的圣经的翻译。
今天全世界应该有2000多种，译本。
所以今天全世界可能有2000多种的圣经的这个翻译。
你所知道的一些主要的语言，几乎都有圣经译本。
所以一些主要的言语都有圣经的翻译。
我刚刚讲这2000多种语言不一定都有全本圣经的译本，有的只有部分的圣经经卷。
我讲的这种2000种以上的翻译，不是每一种都是对头翻译到尾。
我想我今天应该暂时停在这里。
我想我今天应该公告家就好。
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中世纪这些真教会。
我后面要继续讲到这些中世纪真正的教会。
可是今天我们借着瓦勒杜派，借着这些改教的晨星，
但是我们今天借着这些宗教改革的启明星，像瓦勒杜派这些人，
我再一次说，我们学习从表象之内更多的看事情的真实面。
所以我们不能只能看表面，爱深入去里面看真实的一面。
回到圣经，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登到这个圣经，登到上帝的面前。
荣教士刚开始在台湾传讲他从神领受的时候，并不那么很快的受欢迎。
荣教士开始在台湾传一所领受的时候，并不那么领受的大家欢迎。
甚至过了20年，当我们这一群人跟他被神带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过20年以后，我们一群人已经跟他做伙一段时间以后，
就是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开始跟他 做会以后，
还是差不多是这样。
情形也是同样。
我们开始服侍的时候，
我们开始服侍主的时候，
不死的会被人家说我们是异端。
有人说我们是异端，
当然没有宗教裁判所，所以我们没有被烧在火刑柱上。
好加在，因为没有这个宗教的裁判所，所以我们没被台西烧死的火条。
幸亏台湾不是以基督教为国教。
好加在，台湾不是基督教最野国家的宗教。
我还记得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
就在你以后，我才知道一件事。
当我顺服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
我顺服主行这条路的时候，
有不少以前我所认识的，包括一些好朋友，他们都跟我疏远。
以前我别的人一挂好朋友拢跟我较疏远去。
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只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我俩最讲因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那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想这些事业，我们专心的追求主。
其实我嘛不会想这些代志，因为我就是专心在追求主。
可是他们，我想他们看我们是走错了路。
但是我知道他们看我们行不到路，
可是我想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尽量去跟随主，
但是我那时就是一直跟随主，
更多的往里面去寻求主，
更多的往里面去敲锤主，
更多的去站在神的话语上面，
而且站在上帝唯一的根基顶面。
今天我们已经有相当一些年日，我们有时候在外面还蛮受欢迎的。
当然现在有当时我们在外面也很受到欢迎，
有时候我硬要去一个地方，
有当时有人邀请我去一个地方服侍，
我光来参与的教会就有好几十个，
来参加的教会有几个教会的人都来，
也有各个教派的那些领袖们，
很多教会领袖来参加，
我们被人尊重，
人尊重我，
可是我从来不太在意这些事，
但是我不在意这些事情。
我知道这些都是虚幻的，
因为这东西是虚空空虚的。
我们在被人看为异端的时候，跟现在被人尊重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因为人看我是异端，是人尊重我，其实我都是同样。
所以人家怎么样看我们，那些事物的表象通常不太重要。
所以人专有看烂，哈，迄代志的表面的代志无要紧。
你不要那么在意别人怎么评论你。
你无需要在意别人安怎评论
你。
你
不要轻易评论别人。
你嘛唔通评论别人。
这个世界上的人水平多半不太高的。
因为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呢，水准拢无真高。
那我们更多的回到圣经的根基上。
虽然呢，注重圣经的根基。
像威克里夫，像马丁路德这些人。
亲像威克里夫跟马丁路德这些人，
控告马丁路德，就是说他们恢复了威克里夫的教训。
因控告马丁路德讲，伊恢复这个威克里夫的教义。
什么教训呢？
什么教义？
就是他们认为信仰最源头的根基就是圣经。
就是因认为信仰的源头的根基就是圣经。
我们也认为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认为。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08首。